你需要有约柜的同在。约柜象征着上帝的同在，甚至恐怕约柜不只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约柜好像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先简单讲一下约柜的历史。约柜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之后所做的一个最神圣的东西。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以后，就跟以色列人可以说住在一起，住在帐幕里面，跟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个帐幕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还更像是上帝所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应该是跟这个讲桌差不多大，然后是木头和金子做的。约柜上面的施恩座理论上就是上帝所住的地方，是那里一年一次会见大祭司的地方。在约柜可以是上帝做的住的行的工具，非常神圣。当然今天约柜不见了，约柜里面有上帝的用手写的十诫也不见了。这个因为是上帝做的、上帝住的、上帝交通的工具，甚至很多地方圣经根本就等于把约柜当作上帝一样，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件事，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这神圣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冒犯的，这神圣的东西也是表示可以给你非常大的祝福，如果你是信靠的话。在约柜一建造成就死了人，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一定是离约柜非常近，但是就也是在他面前。因为耶和华太圣洁了，当人冒犯他的时候，当人没有遵守上帝规矩的时候，在约柜面前就死了人了。另外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包围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约柜在前面走。这个也是从民数记应该是十四章那里讲到的，就是当约柜一旦在以色列人前面起行，就是耶和华起行，耶和华起行就愿你的仇敌四散。耶和华在前面走，以色列人后面跟着的军队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因此我们在上个礼拜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以色列人抬约柜到战场啊，这说起来不算是很迷信的事情。事实上以利两个人做的事情恐怕也反映出民数记另外一个地方讲，也是十四章那次讲到说，以色列人在约柜没有出行的时候，在摩西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约柜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竟然敢去作战，结果他们就败在亚玛利人的前面。所以他们这次败在非利士人前面呢，可能也是因为约柜没有去吧。于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说，我们为什么会败在敌人的面前呢？我们把约柜抬过来。约柜抬过去以后，圣经上讲说，以利就是这两个孩子，这两个祭司的父亲就非常担心，他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显然他觉得约柜去战场啊，凶多吉少，恐怕约柜会被掳去，恐怕以色列那个兵力会打不过非利士人，约柜不掳去就是上帝被掳去。结果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圣经上说，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利正在道旁坐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那个人来跟以利报告，以利说，我儿事情怎么样？那个人说，我们败了，我们逃跑了。在前面讲到说，以色列人死了三万人，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神的柜被掳去了。以利听到这句话倒在地上也死了。约柜好像很不祥，跟约柜有关的常常会因为人的失态或者是错误让人死。 约柜是一个神物，对不起，神器，神明的神，器具的器，神器，我是用庸俗通俗的话来讲，这个神器可以带来祝福，但是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祸患。祭司和两个儿子和他媳妇还有三万以色列人一日之间死，因为他们没有尊重约柜。以利说，圣经上说以利为神的柜，在撒母耳记其实很少讲约柜，通常都讲神的柜或耶和华的柜，就是耶和华自己的一个装他最贵重东西的地方。以利为那个担心，因为他怕约柜不保。以利为约柜担心，恐怕是担心错了。如果他为约柜担心，他更应该为自己和自己儿子的性命担心。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如果一个人很尊重一个圣物，一个神器，一本圣经，一个圣水，我们就信友堂没有圣水，圣礼、圣日、圣地、圣品阶级、圣徒，我都不觉得一定不好，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话，没有信靠上帝的话，那你所有的尊敬带来的是祸患，所有的担心带来也是祸患。以利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么他儿子在约柜面前行淫乱的时候，他怎么不担忧啊？以利为约柜会被掳去担忧，那么当他两个儿子在约柜面前抢神的祭物的时候，他怎么不担忧啊？约柜被掳去了，这是很大的羞辱。各位，我们教会哈，不要说我们教会，一般在台湾教会，不要说一般台湾教会，一般我们这 Protestant， 我们说新教或基督教，我们不大看重这些圣器、神器或者是圣日啊，这我们不大看重，我们都觉得直接自己通天，或者说我们祷告读经就可以了，不需要经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很难想象哈，我们信友堂有什么非常珍贵的，如果碰到什么地震啊火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抢救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如果是约柜，当然我们先抢救约柜咯，但是我们没有约柜吧，我们抢救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十字架算不算很宝贵哈。为了要把底下这一段非常幽默的约柜流浪记表达一下，我只能用这个做例子了。假如说我们信友堂最珍贵的是这个十字架，假如在我们有一次跟佛光山的对抗当中我们输了，然后这个十字架被他们拿去了，然后或者说妈祖或行天宫妈祖庙或放到哪里了，那么就行天宫好像近一点哈，被拿到行天宫去了，那我们信友堂都非常丢脸了哈，很难过。那菲利斯人很得意，因为在当时的想法，包括菲利斯人的想法，你把约柜掳来了，也等于把这个上帝掳来了。把上帝掳来了，他们也非常客气，跟罗马人，后来罗马人很像，我们也不欺负你，你就排排坐吃火锅，你也到我们的神庙里面一起来跟我们敬拜我们的神大衮，在大衮是第一，你第二第三也可以嘛，慢慢排排排排，新的神被征服了以后也进来嘛，那耶和华还可以排第三第二，只要不第一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一段啊，神的作为实在是非常非常幽默。那么我们就说信友堂十字架被放在关公的旁边，第二天呢，这菲利士人那个城叫雅斯图人进来，就发现那关公呢，哇，趴在十字架前面敬拜。哎呦，这不能传出去了，这传出去还得了哈，尤其不能给一周刊什么知道，然后就把它放回去了。然后到第二天的第三天了，早上一看又趴下去了，这次趴下去耶和华就更幽默了，那个头和脚都断掉了，就是他不但俯伏敬拜，而且因为敬拜的还不够，头脚都被砍掉了，哇，吓死这些菲利士人了。下面就更幽默，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神的约柜你不必替他担心，你也不必替神担心，你也不必替神的教诲担心。我看实在要像耶稣讲的那句话，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替你自己担心，不必替我哀哭，为你和你的子孙哀哭吧。神不会被欺负的，神的约柜不需要一个人保护， 他手无寸铁进入非利士人之地，如入无人之地。雅斯突他们吓死了，不仅是他们的庙，他们大国的庙输了，而且呢，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手也加在他们身上，败坏他们。那是整个雅斯突这边人就生病，你生别的也好，他生一个什么最丢脸的病，痔疮，全雅斯突人都生痔疮，那大家受不了了，就把他再送到一个地方，送到加特也是一样，送到加特那个地方人也生病，一个痔疮，一个恐慌症，哇，就是吓得不得了。再送到以格伦，痔疮加恐慌症加呼喊症，每个人都在那里叫救命啊救命啊。圣经上说他们何曾呼号，声音达于上天，有人因惊慌而死，被吓死了。就约柜在这七个城这几个城市，非利士人这五个城市里走了七个月。本来是非利士人很得意，我们把这个人家的国宝拿来了，圆圆团团拿来了，然后到处展览哈。但是没有想到到处都带来瘟疫，有痔疮，然后有惊慌，还有就是鼠疫，就是那个老鼠呢破坏整个的非利士地的这个农产品。这七个月大家都吓死了。那么然后我们再一次想嘛，如果信友堂在一次被异教徒打败的路上，十字架被放到刑天宫，就刑天宫失火了，所有和尚都烧死了，然后再送到佛光山山崩了，然后整个的和尚都死了，然后再送到什么这个山那个山，这个庙那个庙，哇，一个是哎呦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如何再冒犯你一次，让我们东西被抢走呢，哈哈，我是说开玩笑的。非利士人就想办法了，哎呦这很不对啊，我们的这个把人家的东西掳过来了，没有造成祝福，没有给我们很多面子，我们受不了，我们要送他走。这个我们中国都有这个习惯民俗，送瘟神呐、啊，这个送瘟神，毛泽东有首词就是送瘟神。现在他们白觉得耶和华的约柜是个瘟神，赶快送走。然后他们就请教硕果仅存的一些大法师哈，一些。星云啊，对不起，星云先生，我实在是不是故意冒犯你哈、啊？请问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受了这么大的打击，现在要把这个送回以色列，要怎么送？那这些大法师呢，提的建议也很稀奇，他要有一辆新车，像奥巴马总统要有个新的车送回去，把约柜放上去，然后要赔不是。要赔一堆金子，这也不稀奇了，一般异教徒大家都想我们要赔就赔金子嘛，最贵重。亏他也想得出来，金子要做成痔疮和老鼠的样子。哎呦，我到那个医院里看到那个痔疮的，哦，很恶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法。要做五个，各做五个。此外呢，你们要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歧视，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你看在这里把约柜跟以色列人相提并论，释放都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得自由。好，这很迷信哈，他们看到自己这么多灾，然后大概就是这个神明，这个约柜，这以色列神带来的灾，所以我们把他掳来了，实在是不妙啊，把他送回去。当然这些错误想法都不够正确了，正确想法就是你赶快悔改信靠耶和华就对了嘛啊，但是他们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要赔不是，就有一些金子。但是他们也很有科学精神，各位，我人家常常说现代人有科学精神，我一点不觉得现代人比以前更科学。大家的糊涂，大家的讲逻辑，大家的讲理性，大家讲不讲理性，我觉得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有的时候人很讲道理，有的时候人不讲道理，有的时候人讲感情，有的时候人非常无情无义。他们也很有，我想也是考虑到经济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送回去，还送了一堆金子，理由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灾难。但是真的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灾难的吗？真的是耶和华约柜给我们灾难吗？我们确定是耶和华约柜给我们灾难呢？如果不是的话，各位，这堆金子就是赔了夫人又折金，哎，你送回去没用啊，你送回去以后大家还是痔疮啊，送回去还是老鼠啊，送回去还是恐慌啊，那不是不行吗？所以他们也很有头脑，他说我们要看看到底是不是耶和华手击打我们，第九节，或者是我们偶然遇见这倒霉的事，怎么来试验呢？哎，真是很有头脑，很有实验精神。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学科学的小朋友，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送回去，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约柜无论如何回不去，除非有超自然的、超乎人力可以用的办法。就是他们很矛盾，一方面要把它送回去，一方面不要让它回去，要有神明让它回去。好，怎么不让它回去呢？就是要把这个约柜和那个金子啊放在一个新车上，这个不稀奇。然后下面呢，请各位姐妹原谅，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我只好这样来类比一下。要把它送回以色列，我们要让那个把车子拉车的牛没拉过车也不认识路，要用两只未曾拉过车未曾负过轭的母牛来把这个车拉回到以色列。各位，你现在不知道这多困难，我举一个例子请姐妹原谅。如果我们聚会一晚，我相信你们也有了，就从信友堂门口要开车回高雄，可能有啊。那从信友堂门口开车回高雄怎么回去呢？有一辆新车好吗？然后呢，我们要找一个不会驾驶的、不知道高雄在哪里的、也没看过汽车长什么样子的一个女生来驾驶，这很稀奇嘛，都不是侮辱女人驾驶哈。那么比这还稀奇，要找两个女生都没有开过车的，一个管方向盘，一个管刹车和油门，他们至于怎么做、怎么样并驾齐驱，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我不是说开车的姐妹是母牛，就没有拉过车的要把它送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啊。还有更加的不可能，这两只母牛必须有小牛犊，那也就是说这母牛会奶胀。那么两个情形、两个条件让它不可能离开台北、离开信友堂、离开非利士人的地，一个它奶胀，另外它听到它的小牛犊在那里叫叫要吃奶，不管是出自生理的疼痛奶胀，或者心理的母爱要喂小牛，他都不可能，两个原因任何一个原因他都不想走，他要留下来让小牛吃他的奶嘛。所以他们现在把两只母牛等于说绑在一个牛车上，然后奶胀得不得了，两只小牛呢就放在一边，牛犊就在那里叫，看看这个车走不走。神迹发生了。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表示奶胀很痛，一面走一面叫。我相信两只小牛犊也在叫，可是舐犊情深的母牛却不回去，一直走扑偏左右走到了博士麦，这是上帝的手。非利士人承认了，到了那边博士麦人就很高兴，他们看到了很高兴啊。大概圣经上讲他们看到那个柜子他们就非常高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高兴，因为这七个月的坏消息他们应该已经知道，这约柜来并不一定是好事，也许他们觉得还是好事，非利士人是得罪了上帝，对上帝不恭敬，我们对上帝恭敬点。所以当他们来了以后就把车子劈了，两只母牛献在耶和华面前为燔祭。 然后把约柜还有金子呢都放在大磐石上，下面又有火环了。这博斯麦人对约柜应该算是相当尊敬了，但是在十九节，耶和华因博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这个到底是五万零七十还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经文让我们很困惑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又死了，有人看约柜，有人擅观他的约柜。哦，各位，这个在很多神话故事里有，我当然相信圣经的不是神话，是真实的，但很多神话故事里有，尤其是女神洗澡被人家看到，马上就种种的祸患都发生了。然后耶和华呢，因为人家看他的约柜，就杀了那么多人啊。这博斯麦人又受不了了，他们也有一个结论，就是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送走，送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他送到基列耶林，也不知道为什么基列耶林就接受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基列耶林以后就没有什么事发生了，既没有福也没有祸。约柜停在基列耶林的时间，这里讲二十年，那其实不只是二十年，二十年是撒母耳管理他们二十年，撒母耳完了又有扫罗的四十年，就是六十年，到大卫的时候才从基列耶林把约柜运走，运到耶路撒冷去。但这时候约柜不在了，约柜不在以色列当中，好像隐名埋姓，好像信友堂那个十字架没有人管了，不知道放哪去了。可是就在约柜不在的时候，以色列打了一场大胜仗，以色列胜利了。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所有的教会里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敬拜赞美，特别的节期，或者是我们觉得神圣的地方都好，都可以使用。但是神要的是我们倾向耶和华，我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我们要把外邦的神除掉，我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单单侍奉、信靠、赞美、荣耀上帝的心，其他的方式，你用金的、用银的、用铜的、用铁的，你当然马上想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拜。那的确，其他的形式的表达就次要了。你要的，以色列打胜仗，如果不敬畏上帝，打不了胜仗，约柜抬去也没有用。如果以色列敬畏上帝，约柜不在场，他们照样能够得胜，而且大大的胜过非利士人。那这不是我们信友堂，我们 Protestant 的向来的传统吗？我们并不看重这些外在的圣物或者受造物，我们直接依靠上帝，是吗？我们今天要稍微想一下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 holy 圣的东西？我再一次说，我们华人基督徒不太看重这些，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念圣马太福音、圣马可福音、圣路加福音、圣约翰福音。可是很多西方的英文版本是这样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他们怎么那么喜欢讲个圣？我们不喜欢讲圣，圣唯独耶和华，其他的受造物通通都不要讲。是我们是很清教徒，我们是很纯正。不过我们也再想一下看，包括约柜本身，这个不是光讲宗教的上事，这个跟政治、跟我们生活态度都有关系。神如何使用受造物，包括物质的东西，来传达、来表现、来传达他的恩典，表现他的荣耀呢？各位，圣餐那个饼和杯，饼和杯里面的那个葡萄汁，有没有什么神圣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我们在上次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好像有哎。当不恭敬的时候吃喝圣餐会死人的。那当然我们可以另外问一个来，如果恭敬的吃喝会强身吗？好像宝利达P一样，对不起。 会吗？我记得我也跟各位谈过，我姐姐一个老师，王文新先生啊，他是很好的一个近代的作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间选择，到最后他选择了天主教，理由就是王先生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就觉得天主教弥撒叫他非常陶醉，而且他以前不肯受洗的理由就是怕他不能每个礼拜领望弥撒，后来他就忘了，他说他现在每天每个礼拜最喜欢就是望弥撒，而且望了弥撒以后，各位就是表示领了耶稣的圣体以后，他觉得他那个礼拜都是精神非常的好，身体也非常好。我姐姐说，王老师那么理性的人怎么会好像还有点迷信啊？我知道很多人包括基督教的很多的神学家后来转回到天主教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当然堕落或者失落到天主教，随便你怎么讲了哈。一个很吸引他们就是天主教的弥撒，他们觉得领了圣体，借着那有形的物质，他们觉得他们领受了无限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不能否认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是有讲到这些，我们也不能否认洗礼的那个水，还有一有些讲到的圣水，好像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那个物质本身，当然那个本身是透过上帝的圣灵上帝的道，但是的确是那个东西神使用了产生了一些果效。好，我们再讲圣日吧。各位觉得星期天是一个圣日吗？是跟其他不一样的吗？那如果你说我觉得我看日日都一样是吗？如果信友堂今天改我们星期三晚上崇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来，我们选一个什么星期二中午崇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可能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比较神圣。那么圣地呢，有没有哪个地方你会觉得比较神圣一点呢？各位，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圣地之旅，去过保罗行踪，去过这些地方。我不晓得如果你去导游 一群基督徒也好外邦人也好，到了一个地方，导游说这个地方是耶稣降生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基督徒其他教派的基督徒他们跪在那个地方，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教宗或什么人会知道跪在那个地方，然后用嘴亲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偶像崇拜还是你很感动的。当你到了科西玛尼园，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没去过，如果导游说这就是当年耶稣在这里跪着哭泣祷告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油然也产生一种敬畏的心，跪下来我们眼泪会不会也出来呢？我的意思是说，当神给透过受造物包括时间和空间，包括有些时和时间，譬如说圣日，譬如说牧师刚刚跟我们讲的以色列的一年的三个圣日，来传达来叫人经验一些上帝的恩典和权柄的时候，这一定是错误的吗？我们要直接通天不经过任何的受造物吗？还有一个圣品，圣品就是圣品阶级，更是天主教的，从教宗啊枢机啊大主教主教这么一直下来，我们是信徒阶祭司嘛，向神祷告每个人功效都一样哦，是吗？各位，你家里如果闹鬼，对不起不是咒诅你，我只说假定了，你家有些什么不祥的事情，我们信友堂有发生着，这不是只有灵恩派才有，因为鬼不是只找灵恩派的，信友堂也会找。他好像就是很多车祸啊，很多什么祸患要请人去驱魔，我就赶鬼咯。各位，如果是你，你要找谁呢？当然不能找康牧师，他会带七个更坏的鬼去，是吧？那你要找比较高干一点的灵力强一点的，当然我猜你会说比较属灵的比较爱我的关心我的，当然你也会希望法力高强一点的，对吧？那就是圣物啊，那圣品啊，那是不是我们也有阶级呢？牧师不行，好吧，葛传道也可以了，王子也可以了，因为传道比牧师低一等，碰到的鬼只要不太厉害还是可以的，如果再不行女传道也可以，碧文也可以，芬兰也可以，哦，对 对不起，我们有种族有性别歧视啊。我看我们会这样。好，我们不讲邪的，我们讲正的吧。您要嫁女儿了，您要娶媳妇了，您请谁证婚呢？你是不是觉得哎呀，随便一个什么执事，对不起，请执事原谅就可以了？还是你觉得要那高的、帅的、字正腔圆的、穿着红衣服的？你觉得那会给你的女儿比较多的幸福，给你女婿比较多的平安？我不是说幸福和平安一定分开哦。各位，我想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会觉得有些人、有些日子、有些东西比较顺一点，那是受造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会偶像崇拜，但是我们不能说圣经完全没有。讲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常常，不是我们知道不熟悉的哈，我也没有多去追踪这件事，但很有意思。在1988年 Gorbachev 还在做苏俄领袖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1988年是东正教。各位，基督教有三大支 Christianity 有三个大的派， Eastern Orthodox 叫东正教，一个是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Protestant。 你翻基督教也好，抗罗宗也好，释反教也好，很多翻法，或新教也可以哈。这三个在 Eastern Orthodox 这个或者东正教哈，当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在苏俄的，是在1988年，也就是1988，哎呦，离现在已经21年了。在1988年那时候，苏还是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我自己觉得，对于整个苏东坡，所谓苏东坡就是东欧集团的垮掉，还有苏俄的垮掉，苏联的垮掉，叫苏东坡。大家比较注意的是从波兰。那么这整个的对抗呢，如果大家愿意讲说是宗教和政治的对抗，喜欢讲是波兰的天主教发动了这一批示威。历史上也是当年这个共产的集团，他们波兰的垮是因为两个因素，一个是团结工会，但团结工会后面的精神力量还是天主教。我到今天不能忘记，我看到那个时候苏联的不是波兰的统治者在教宗来的时候，那是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得到，他是穿着全副军装，那带着勋章，他在那手无寸铁的教宗面前，他手是发抖的。当然后来就垮掉了。苏俄呢其实也有，我们比较不看重苏俄的东正教，一方面很多传说说哎呀，苏俄从共产党上台以后，东正教就跟他们合作，根本都已经是出卖主的了。那也有人说哎呀，是东正教那比天主教还迷信，所以我们新教不大喜欢。不过在1988年呢，苏俄的东正教是向政府要求，现在我不知道发展是怎么样，我知道这20-30年来东正教的发展简直是如火如荼，包括神学家，包括他们教徒的增加非常多，你都很稀奇，他们也不开布道会，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文化的活动，怎么会这么吸引人？我马上就会讲到。1988年俄国的东正教他们要庆祝他们整个俄国改宗，就是从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也就是改信东正教1000年。他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希望，我不知道现在东正教是不是已经变成国教了，但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那时候1988年这事，我只看到《纽约时报》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就是共产的政权发现几十年的革命清洗并不能动摇1000年来的一个传统。各位，那个列宁他们共产党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基督教，消灭东正教。尤其东正教跟一般基督教又不一样，东正教在苏俄的势力太长久了，盘根错节，然后跟那个沙皇关系太密切，我们相信有很多腐败的地方，不是我们要骂东正教，所以是很仇恨的。但1988年以后， 东正教越来越发展。他们那个时候说我们要重新回到1000年前的传统，他们常常讲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份文献，那个是在主后988年，主后988年呢，我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我教会历史没有练好，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就是在基辅 Kiev 他们的 Prince Vladimir 亲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派了一个 task force 要到全世界，只有一个责任，你们去找一个真实的宗教。很显然 Vladimir 亲王还有苏俄大量的百姓都有个感觉，我们现在，他们那时候是异教徒，我们信的不是真的宗教，我们拜的不是真神，我们拜的方式也错误了，因此你们去找到一个真正宗教回来，我们改信。我看到这个历史记载的时候，教会历史上提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中国人会去找仙丹，中国人会找怎么样叫我们长命百岁。我们中国人非常的世俗，我们非常的物质，中国人会找怎么样发财之道，中国人会找金子，会找什么地方可以叫人长命百岁，会找治国的方法，会找怎么叫人聪明，叫人能干，叫人长命，叫人美丽，但不会找真正的宗教，好像不会去找上帝，起码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好，这故事不去讲中国了。这个使者们啊，这个代表团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他们到一个地方，圣苏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圣苏菲亚大教堂，这个是东罗马皇帝，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年的时间，花了多少的钱盖的，非常豪华。当他盖好的时候，就是Justinian这个皇帝进到圣索菲亚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传说他说，所罗门呐，我胜过你，很豪华啊。各位，对我们来讲，尤其信友堂的，尤其是我们这传统信仰的，所谓传统福音派信仰的，我们对那些金碧辉煌那都是偶像，我们不大看在心里。但我希望我今天讲的最起码是在和圣经里面，我们多想一下。他们到了，他们参加了他们的崇拜，哦，那就不是像有人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心流民，然后说大概90%大家都不见了，然后可能有10%他愿意继续来教会，然后这里面再有10%终于受洗了。在信友堂来听到的慕道朋友，第一个很少来慕道，大概是被拉来的啊，或者是怎么样来了，或外面很冷啊进来，对不起，今天慕道朋友啊，大概不会千里迢迢去找一个纯正的信仰吧。他们到了，他们也参加了崇拜，所有人觉得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他们回去，他们就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很有名。他们向 Vladimir 写的报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哈，我们不确定我们那时在天堂还是在此世，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上还在地上，因为在这个地上任何地方不会有这样的光辉和美丽，我们没有办法向你描述那样的情景，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确定，上帝在那群人当中，不仅上帝在那群人当中，而且那群人对上帝的敬拜远远胜过其他所有的宗教，我们看过的和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理由是什么？各位，你说我在这里找到上帝了，我也听过这样的话，在信友堂啊，因为我们一进来听到那个要等候主，哎，好像回家一样，我听到这我也很感动。 有人说听到受了感动，有人来这里听到也没有感动，音乐也没有感动，但是有一些接待同工后来他参加小组，有人关心他，他受到感动，最后他信主了。你为了什么原因信靠主？这我也很稀奇。这群人说我们这个报告里最有名的两句话，一句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另外就是解释这句话，他说这个地方一定有上帝，而且这里的敬拜比所有地方都好，因为我们忘不了那个美。基督教的这三大教派，有人说基督教 Protestant 注意真，天主教强调善， Eastern Orthodox 强调美。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往脸上贴金了，不过如果你去过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你大概会有共同的反应，太漂亮，非常漂亮，非常金碧辉煌。你说再漂亮，康牧师那是偶像，那是敬拜受造物啊，是哦。你回去再想一下，我们不必再提了。包括在沙漠、在旷野，耶和华在见他会幕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道，金碧辉煌，有美。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那个铜臭味或金臭味啊，不知道，我故意讽刺说的啊，很多，很华丽，而且那不是所谓单纯的敬拜，那有很丰富的敬拜，很华丽的敬拜，很多的赞美。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谢牧师也不会在这里跳舞吧？对，对，我希望看到了，但是。我要说，我们信的是绝对的、独一的、属灵的、看不见的上帝，但这个上帝，那个造物主跟受造物有绝对的不一样，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非常根本的地方。受造物和造物主是不一样的，其他上帝以外所有的包括时间空间通通受造，上帝是不受造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他不是抽象的，他还不是离我们很远的，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口和心都是受造的。我们可以那么轻看受造物吗？我们是不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看到，包括圣殿里面，神用受造物来表达，甚至有的时候等同于他的荣耀和他的恩惠。在反对这种圣像啊，或者这些装饰的运动里面，有一个是从第八世纪开始的，那有大量的毁灭圣像的一些活动。另外一个就是改教运动，你今天去瑞士还可以看到，瑞士加尔文宗的信徒把那个大教堂里面所有的彩色玻璃都打碎了，把所有的墙里面那个 mosaic 通通都涂掉了，漆白漆，那个管风琴都毁掉了，他们要简单的敬拜上帝。各位，我觉得这些都有对错，我觉得都有可取的地方，重点在你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那是绝对的。但是在归顺他的时候，每一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不同的人，他归顺的方式，我觉得那是相对的，那是多元的，那是需要包容的。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讲，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在维护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提出的一个答复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对于上帝，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上帝的丰富，上帝的伟大，那个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口也讲不出来的，那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就是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借着受造物。我要那个借着受造物包括我们说的圣经了，包括这个圣经的翻译用的字句，那都是受造物，而我们还是把这个当作上帝的权威。你说康牧师，我们信友堂没有和合本崇拜，我们有些人是崇拜和合本的，不能新翻译的。我们也没有 New 也没有 King James 的崇拜， 在西方有些教会是只用那个 King James， 其他的英文圣经都不行。康牧师，我们这个教会有最好的圣经老师啊，新约旧约都有，其实事实上现在还有位旧约博士在我们底下。我们啊是用圣经公会出的第多少版的希腊文圣经和德国以及以色列出的那本希伯来文圣经。各位，那个叫做原文崇拜一样，你要完全的回到原文。那么我们又回到约柜了，约柜里面有一个石板，耶和华用他的手指写在这个物质的石板上写了十诫，而约柜不见了，这块板也不见了。神，无限的神，永恒的神，不改变的神，在历史当中，在会变的历史当中，多元的历史当中，在各种时候呈现出他的恩典。我们当然高举圣经，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对圣经理解不是绝对正确的。物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道成肉身。上帝不仅是在介入了宇宙时间空间的每一个地方，他的权柄不仅是这样，而且他真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绝对的那一位，独一的，没有第二个的，其他宗教都不能比的，都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个道成为肉身，在历史里面，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不是抽象的理论。不仅是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神的确在我们的历史当中，而且在教会里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身体 body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现在讲到我们了，讲到你我了。教会是他的身体，你是基督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保罗并不是说岂不知你们的心灵是圣灵的殿，你们的身体、你们的头发、你们的指甲都是圣灵的殿。他不是说心灵，他说你们的身体。神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他使用了人，他也拣选了人，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因此我们说圣物、圣日、圣地，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各位小心，为了人。这也是从古到今，不管是不是基督教，很多人讲的，这也是中国最近讲的以人为本。在天主教的文献里，天主教会议里面有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梵蒂冈第二次会议。这会议开了好几年，有很多的文献。这文献里面有一句话也非常有名，有人说天主教在这次的大会里面有很大的改变，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天主教这两千年来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们很看重人。我不能说我们基督教不看重人，但是我们在这相对历史中的表现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他们在这次大会里面，可能在这个文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句话，听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说基督的使徒，那就是教会，包括以教宗为首的这整个圣品阶级，基督的使徒对任何跟人有关的事情都关心。这句话是引自主前二世纪罗马的一个作家 Terence T-E-R-E-N-C-E 好像是 Terence， 当然那个时候他不认识主，他是罗马的一个剧作家，他写的，他是喜剧悲剧都写，他写的一句，这剧名也是很震撼啊。这剧名叫做自我折磨的人，人没有上帝真的，我想他不会这样想，但是人没有上帝真的是自我折磨，不管你怎么自我高举。里面那句话被梵蒂冈会议引用了，他说我是人，任何跟人有关的事我都关心。哦，所以这个现在常常在这几十年，很多教会也都朗朗上口。 我们关心人，我们看重人，我们注重的不是事工，我们注重的不是经济成长，一个政府要好要关心人民，不是关心环境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关心环境，也关心各样东西，我们关心文化、金钱、工作，大的文明的起伏，小的包括我们消费券要怎么用，包括姐妹你过年要怎么理剪头发、洗头发、烫头发、染头发哦，因为每根头发神都数过，你不要以为这不重要，很属灵啊，大的小的上帝都看重。但是我不会说梵蒂冈会议的话，我不会说 Terence 的话，我不会说我是人，所以任何跟人有关的事我都关心。那句话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它很动人。我是人，所以我对人跟人有关的事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我是人，所以我对人有关的事，所以凡是跟人有关的事都在我心中回荡。我是人，所以所有跟人的痛苦和快乐也会叫我痛苦和快乐。这有好多的方法，我简单说就是我会关心。各位，我不能跟这些人比，我只是说我的感觉。我会说我是人，我会说我是上帝的受造物，所以任何跟上帝有关的东西我不能不关心。我是上帝的受造物，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朋友，我是上帝的被拯救，我是被上帝拯救的。上帝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希伯来书的话吧，所以我也跟万事万物有关。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叫我关心的我也关心。你说哎，都差不多嘛啊，各位不一样。我们在这世上做任何事，我们的出发点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因为神，他们是因为人。我们走的道路不一样，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不是他们的道路。我们的动力不一样，圣灵是我们的力量，圣灵不是他们的力量。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荣耀归给上帝，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因此我们在这世上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吃喝，一起工作，一起做捷运，一起呼吸空气，一起做每件事。我们希望改善交通，我们希望明天去动物园看看可爱的猫熊。我们跟世人一样，但是我们心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我们跟世人一样也从政，我们可能拥护蓝的，我们可能拥护绿的。我现在决心大胆一点讲，因为我实在没有想要拥护任何一个，所以我讲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讲没有关系，虽然可能还是不智吧，哎，那就更笨了，知道不智还要讲，就双重不智。陈水扁先生被关的那个时候，我说啊，最近有人觉得大快人心，哇，就我收到一封信说你一点都不爱台湾啊，那我也会说啊，如果有一天马英九被关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大快人心啊，这不表示我就支持蓝或绿啊，我是彩虹的，对不起，我也不是彩虹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关心上帝，我关心的。而且我承认一件事，我的关心不一定正确，我对上帝心意政治上的文化上解读不一定对的。我认为绝对的顺服上帝才能给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互相尊重，因为我们会承认自己看得不准，我们会承认自己的看法有错误，别人可能正确。不，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约柜重不重要，金碧辉煌教会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我也在教会历史上，尤其我在看的时候也会马上讲，哪里要这些金碧辉煌的东西，忘记所罗门，也忘记在旧约的时候就有的，也忘记在新约的时候神也给人很多的富裕。我不是说富裕好或不好，我只是说这些都是受造物，你把它绝对化就很糟糕了。你把绝对的上帝和绝对上帝的话 应用在生活中，觉得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上帝喜悦的政治形式，或社会主义才是上帝喜悦的政治形式，或者是某一种才是对的，我觉得那都有偶像化的嫌疑。而我们绝对认同上帝的时候，对于其他东西我们就相对了，相对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包容心，也更大的愿意修正我们自己。我们并不轻看这个世界，我们所谓轻看世界是跟上帝比较的。那我们轻看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不能跟神比，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能自主，我们不能自己以自己为目标以及以自己为出发点。像路德说的 I can do no other， 我除了信靠顺服上帝以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在这大千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这许多东西，我想用奥古斯丁做结束。奥古斯丁非常敏感，他非常有美感，他对艺术对音乐都非常的喜欢。他也是在当时罗马教育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罗马人我觉得对美的感受很深。但是他一直担心，包括在教会里面，他担心教会的建筑、教会的音乐，一切的东西太美。理由不是这些美不好，而是这些美会叫人忘记美的源头就是上帝。他有这么一句祷告：哦，我的上帝，我的荣耀，为了这些美的受造物，我要向你献上一曲感恩的圣歌，我以颂赞为祭，献给那使我圣洁的神，因为那自艺术家灵魂双手而产生的艺术，是来自比他们灵魂和双手更美的上帝。我的灵魂终日为你的绝对的美丽赞美。奥古斯丁喜欢看这些，奥古斯丁也喜欢听好的音乐，但是奥古斯丁常常禁止教会有这些装饰，甚至他非常强调唱诗，当然只唱圣诗了，唱诗篇，而且那调子越平淡 monotone 越好。为什么不要那么美的音乐？为什么不要那么美的旋律？因为他怕你喜欢那个旋律忘记了上帝，而这是太可能的事。我们多么喜欢那个音乐，各位，很多音乐，连我这么土的人，我也会为一些音乐流眼泪，我会为一些音乐很兴奋，不管是邓丽君的，我不要每次都是莫扎特哈。你看这些，我也不是什么看什么反骨的才感动，我看牛伯伯打游击也很感动，我很庸俗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层次，这都是全能的上帝在受造的世界表现出的多元和相对。你不要因为这些多元相对忘记了后面绝对的美。奥古斯丁为他在教堂里听见人家唱的美好的歌而流泪，后来他为这个流泪而悔改，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是调子，而不是那歌后面的上帝。那么让我们有更多的多元和享受和欣赏和包容，但是让我们一心归顺耶和华，除掉所有的外邦神，单单侍奉他。约柜伟不伟大？好不好？很好，很伟大，但是他不是神。所有的东西，圣品或者信徒阶祭司好不好，各有好坏，但他们不是神。我们愿我们透过这一切，我们单单的归顺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扶持。不管是过年过节，不管是有人明天要开刀，或者有人要欢欢喜喜的出院，主啊，我们同在这位神的手里，你给我们不同的安排，我们有同样一位来源，我们归向同样一个目标，我们走同样的道路， 我们同有圣灵扶持，我们同有一个教会，彼此相爱，我们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